中共二十大人事方案有了，李克强去向或有三，订单断崖式下滑，珠三角民营企业放假结业，中国制造业同地产业遇难题，出口势头放缓。末日博士说，全球经济面临整体滞胀局面。调查指，美国人对工作不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关于中共二十大人事方案的消息已流出，香港明报8月1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5、6月份已经开始酝酿，8月高层不带荷休假后基本定案，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7上8下的不成文规定，67岁留任，68岁退休。现任常委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超过退休年龄应该卸任。如果7名常委人数不变，政治局常委目前只有2个空位，符合入常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外，还有胡春华、丁薛祥、陈敏尔。按照往届中共政治局成员来源构成体，新一届入局者大体来自三方面，一是地方大员，二是副国级官员，三是中央部委首脑。其中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均会是入局人选。马兴瑞去年接替陈全国长新疆时，不少分析指其已拿到入局门票，广东和各直辖市一把手则有待换人。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常被媒体提及，目前中共政府经济严重受损，而李克强在经济问题上似乎获得了一定发言权，现任总理的去向亦令媒体关注。对于李克强二十大的出路，明报评论文章曾做过预测。明报指出，近年在中共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不时读错读漏，反映其略显紧张或心神恍惚的一面。作为中共第二把手，李克强比习近平小2岁，在中共二十大上的动向可能有3种出路。第一种出路是赵紫阳模式，即是由国务院总理接任中共总书记，这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少。第二种是李鹏模式，在1997年中共15大上，中共总理李鹏仍维持党内第二号人物地位，但是在第二年的第9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国务院总理一职交给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15大上已退休，卸任政治局常委。第三种是李元朝模式，虽然中共高层对退休年龄有7上8下的潜规则，但是在2017年的中共19大和第二年的13届全国人大会上，未满67岁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裸退卸下所有党政职务。据明报判断，李克强的二十大出路中，第二种模式的可能性最大，第三种裸退模式亦不能够完全排除。明报指，2022年秋季二十大时，李克强刚满67岁，但已任2届政治局常委、2届总理，届时他如果退休，影响面可能较大。与他同龄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都受影响。由于订单断崖式下滑，一度被称为中国制造业基地的广东省东莞市，又有多家企业结束营业或放长假。而中国东部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心义乌今日进入封城状态。根据义乌商人的讲法，现在不少人都是每日电商成交1000单，一单亦发不到，受到罚款累计最起码超过10000元。人被隔离，货在仓库里面封尘，然后手机不断地收到延期发货罚款的通知，心里面苦不堪言。受疫情影响，东莞市多家企业已经结业或放长假。据中国行业网站消息， 香港玩具老厂海山玩具有限公司在东莞市宣布结业无奈，另一家东莞精丽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又传出裁员、转型、准备结业的消息。玩具厂的公告称，由于受疫情影响，订单断崖式下滑，每月按时发工资都难，决定在8月19号正式结业，并遣散员工，按照劳动法相关规定支付被遣散人经济补偿金。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因为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近几年转向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中共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民营企业的订单亦随之减少。自由亚洲8月11号报道引用财经人士关敏则的讲法称，中共政府对企业的援助属于口惠而实不至，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进入第三年，政府没有向民营企业提供实际的财政支持，亦是导致这些企业关闭的原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在7月表现不稳，制造业和至关重要的房地产业状况疲软，反映出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报道说，中国的出口行业曾是疫情后的一个关键增长引擎，但是在7月份继续令人失望。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该文斯普里查德在7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对中国商品的最终需求而家正在走远，在疫情引发的激增之后，发达经济体的零售销售正在回落。路透社8月5号报道，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这个与全球对中国商品需求疲弱的走势相符。中共官方公布的7月份工厂调查显示，订单量出现收缩。川野证券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两年强劲的出口增长确实已经过去，未来几个季度将放缓，因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减速更为同步的情况下进入需求衰退。中共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市场需求放缓不足和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等因素影响了 MPI 读数。曾经准确预言2008年经济危机，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现在的全球经济正在走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时代，各国的央行的挽救举措后果可能会作茧自缚。鲁比尼在专栏文章说，他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巨大的体制变革，结束了稳健时代的状态。在早前的状态内，各国都处于低通胀、高增长与温和衰退的阶段，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经济进入了大规模的滞胀状态，各个国家都是高债务、增长低、通胀升高，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卢比尼认为，央行已经进入了债务陷阱，负债率显著增加，这样导致金融风险的危机显著升高，温和衰退实际上是个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对于美国经济的问题，财经评论人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目前美国高通胀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美国通胀长期高位的这个状态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是短短的几年能够结束的一个感觉。通胀好像至少会在相对比较高的 2% 以上的状态持续很久，而这个过程中就是整体来讲，其他的经济面可能会受影响。你比如说美联储升息的这个过程，就目前来看这个就业情况，美联储下回升息可能还会比较大力度的升息。就业市场继续繁荣发展，每月仍有数百万工人选择跳槽换到更好的职务，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工人的疏离感和不快乐的感觉亦在蓬勃发展，各地的企业部门都发现员工的敬业程度正在下滑，这一问题在全球造成 7.8 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1%。 克洛普在其最近发布的2022年全球工作场所状况报告中发现，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员工的离职率和不快乐率都令人震惊。60%的人表示在工作中情绪疏离，19%的人表示痛苦，只有33%的人表示工作感觉很投入。这一指标低于2020年。具体来说，在美国50%的员工表示每日在工作中感到压力很大。无论是在家里上班定是在办公室上班的员工，他们的不愉快程度都在增长。显然，即使在 COVID 时代，雇主一直关注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包括更多在家工作的灵活性，增加休假政策和更短的工作周，但是工人的脱离和不快乐仍然存在甚至增长。盖洛普指出，这种感觉来自于员工对工作中不公平待遇的认知上升，以及对工作量增加、沟通不畅等问题变得头痛。他们亦认为薪水增长得不够快，但是对于那些选择跳槽的员工来说，仍然有26%的人会在离职后表示后悔。根据求职平台工作档案的讲法，在1.5万名求职者中，有3900人会说自己后悔离职，这个超过总数的1/4。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